好，那我们时间到了哈，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主日学。那里有一个讲义，就是在那个前面那个中间的椅子那里，如果就是说你没有拿的话，你可以去拿一个那个讲义哈。我们今天就是继续上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知道这是第二部分是下。如果有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这个主日学的话就知道就是说现在讲到了这个马太福音的下半部分，就是今天呢是第六课，然后这个内容呢是马太福音的19章到20章。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借着这个伯友成牧师能将你所要给我们的信息带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他在这三天给我们有这么多的教导，也有这么多的反省，也有这么多的鼓励。求主就借着他的信息，也让这个信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不管是基督徒慕道友真的是都能够生根，让我们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子。主啊，今天也求主你就借着这个马太福音，我们主日所学所要上的内容也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的福音，更多的认识主，也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求主引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刚才我讲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讲到马太福音的下，然后是19章到20章。就是我想在这个开始这个课之前呢，我想稍微再把这个马太福音的它的这个结构哈复习一下。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读这个圣经，尤其读这个福音书的话呢，在理解它的结构能够帮助你能够认识，就是说你所读的这个尤其是福音书的内容它到底讲什么。其实福音书是很不好懂的，就是刚才那个就是伯友成牧师也讲到，他福音其实是值得我们学一辈子的，真是这个样子。就是有时候听到人说圣经我已经读了好几遍了，已经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了，其实这个是很有问题的。其实我们下面往下面读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其实马太福音很不好懂我想杨宇弟兄前面也是已经有这个经验哈，真的是不好懂，所以也是很不好讲的，所以就是说给预备的人也是有很大的压力。但是呢，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清楚它的这个结构的话呢，有时候能帮助你理解，就是说它这一段到底在讲什么。你知道马太福音它有一个特点，它有很多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呢，有些是有解释，大多数的好像是没有解释的。那这个比喻到底要讲什么？如果你要是明白它的结构的话呢，能够帮助你很比较清楚的能够理解主耶稣在这里讲他到底想要讲一个什么。就是前面我也讲到哈，这个16章其实在整个马太福音之中是一个转折。就是说可以说把16章你就可以分为16章之前和16章之后。因为16章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这里面就是主耶稣就问了他的门徒一个问题，他说你说我是谁，然后彼得就代表他的门徒做了一个回答，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说因着这一个任性就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就是说如果说前半部分是耶稣所做的事情，所做的教导很大的程度上 是让人认识他是谁的话，那么从这以后，那么耶稣所要做的事情就有一些个改变。因为在这个任行之后，耶稣就向他的门徒说，哎，我来是要被交在人的手里，所以就是说是被钉十字架，三天以后他会复活。所以打他的门徒宣告了耶稣的身份之后，然后呢，耶稣就宣告他的工作，他的使命。然后在这个他的工作，他的使命宣告的时候呢，其实一直就有一个耶稣工作的重点的转换。他就从那在那之前是对所有的人讲论一些个事情，但是在这之后呢，他这个重点其实是 shift 到了，就转到了他的门徒的建造上。就是这个，就是说是我们如果要是注意到这一点的话呢，哎，你就会发现后面的这一些个章节就比较容易的了解。因为在这之后，在这个就是16章之后，哎，教会这个词就开始在这个福音书中第一次出现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耶稣的重点就是已经提到了，你还记得耶稣说，哎，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那么就是说这个任性之上的话，那么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建立教会，建造教会。所以耶稣他的重点就转到了这里。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是这是16章对吧，17章呢他就有一个就是说是登山变相。那么登山变相其实这一章就是16章结尾有一句话，他说你们在这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这是16章的最后一句话。那么17章呢就是登山变相。那么登山变相就是耶稣就是降临在他的国度里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预表。所以在那里你看见有摩西，有以利亚，这是旧约的代表，然后呢也有这个耶稣的门徒，三个门徒，这是新约的代表，新约的这个就是说是教会的代表。所以就是说这个国度，最后我们要看见的耶稣的这个国度，其实就是一个所有的圣徒都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千年国度，这是在后面将要出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主耶稣进一步 confirm 就是这个确定彼得的这个任性，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时候呢，主耶稣他的这个就是他神的本质，他的荣耀就在这个登山变相之中显映出来了。所以这个是17章。然后17章之后呢，我们就感觉他们一下山就面临一个现实，就是说他的门徒要赶鬼赶不出来。那其实也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们还没有预备好。就是在所以耶稣往后面的工作其实一直在预备他的门徒。这样就到了18章的时候上次杨宇弟兄讲了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叫做社区讲论。所以这个我用的这个词呢，就是说跟这个昆华弟兄他们在开的那个主日学，就是说以社区为中心的福音。这个社区呢是一个广泛的词，叫 community。 其实社区你也可以说是教会，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换成教会讲论。所以这个是18章，因为他其实要讲的就是说，哎，教会应该怎么运作，然后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就讲到要像小孩子一样谦卑，然后要饶恕，然后也讲到就是说教会的权柄，教会是有权柄的，因为神已经把这个权柄给了这个教会。所以教会如果比如说有人犯罪然后也一直不悔改的话，教会确实有权柄把他赶出教会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其实主要讲是教会怎么运作。然后到我们这个19到20章的话呢，我把它放在一个题目叫社区讲论的延续。其实就是说他还在讲这个题目，但是呢就是说是 它的这个内容就更为广泛了。所以今天我们就会可以看到，就是说，哎，关于这个婚姻的问题，关于孩子的问题，然后关于这个就是说你在教会服事中你的期待值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它有个共同点，就是说都是门徒们其实他们没有预备好的。所以每一次听到耶稣一讲，他们就很惊讶，哎，为什么是这样？然后耶稣就给他们解释为什么是这样。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是对于这个教会或者说对于门徒建造的一个延续，就是说这两章。所以你要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会帮助你理解，哎，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些东西放在这里。你知道我们其实我们写文章，我们也知道我们把一个段落放在这里都是有目的的，对吧？那么当神或者说圣灵引导这个马太把这个马太福音写下来的时候，他每一个段落每一个事件放在这里都有他的理由。所以我们经常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一段在这里，他要告诉我们什么，然后他跟上下文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如果你一直问你自己这个问题的话呢，能够帮助你能够理解，哎，这一段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比如我举个例讲哈，你比如说再往后有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他在这个他的在这个背景之下是讲到什么呢？因为耶稣在前面讲到这个末世的讲论，这是在24章讲的橄榄山启示末世的讲论，所以在25章他也讲到你们要预备，那么所以他就用了童女的比喻。所以童女的比喻如果你要把它放在教会的关系上，那就用错了。那你就说，哎，那五个童女别人没有油了，你为什么不给人油啊？要彼此相爱嘛。他讲的不是这个事情，他讲的是你要预备，所以你就不能把它放在这个教会关系的这样的上下文这样的大环境中去读。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如果你要是认识到或者说理解到上下文或者说整个的这个结构的话，能够帮助你抓住这个重点，而不是会被这个枝节的问题所带走。这个就是我就是说是一点分享吧，就是说对这个读经的一点分享吧。好，那我们刚才讲了哈，19-20章是教会讲论或者说是社区讲论的延续，他继续去讲这个基督徒的群体生活应该是怎样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在这个19章的1-12节，1-12节，这里就讲到，就是说是耶稣离开了加利利，就是这个大环境哈。然后呢，他其实是来到了一个就是约旦河外，就是应该是在这个比利亚的这个地方。那么在这里呢，其实他要从这里。最后我们知道读到20节的话，他就经过耶利哥，其实他要上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是他他在这个一路上走的这个所发生的这个事情。然后进了耶路撒冷，那就是马太福音的另外一个部分了哈，那就是记载的是最后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部分。然后我们到那时候我们再讲。所以这一个19-20章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和地点。那么这里呢，就是讲到在这个时候呢，就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息吗？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法利赛人试探耶稣，确实是用了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看背景的话呢，就是说在对于犹太人讲，他们对于这个休息其实也是有两种看法的。就是说基于这个比如说是前面摩西五经有比较 liberal 的看法呢，那就是说这个因为那时候是男人就是说 dominate 嘛，所以就是说有的人说，哎，他只要发现妻子有任何 不合适的地方，包括如果比如说他做早饭没做好，那就可以休了他，这个是比较 liberal 的。然后比较conservative 一点，比较保守一点的，那就是说哎，这个休息是有条件的，所以什么什么条件他会提取出来，然后你才可以休息。所以这个首先呢就是说是这其实是一个怎么讲，就是我们说的 controversy， 就是说有争议性的话题，这是第一个。所以有法利赛人其实想借着这一个题目，比如说如果要是其实他们可能大概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 idea， 耶稣会怎么回答。因为在这个我们想起来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已经谈过这个话题，所以就是说我想他们大概已经知道耶稣是有什么回答。所以他们一方面呢是想让耶稣比如说因为他现在很受欢迎嘛，他们就想破坏他的 credit， 不要让人不要跟随他，这是一个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其实离这个就是希律王，就是那个把施洗约翰关起来的希律王，他的一个这个行宫离这里很近，而且呢就是那个施洗约翰也是关在他的那个行宫的一个监狱里。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施洗约翰之所以被关起来，就是因为他说希律王他娶他兄弟的妻子是不应当的，就是说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被关起来了。其实他最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希律王给杀了。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就是说很有争议的议题，也是一个很危险的题目，如果你来谈论的话。所以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确实是有这样的目的，他们因为他们想除掉耶稣，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说他们要在这里要试探耶稣。但是马太福音把它放在这里的时候，其实它的重点不在于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不在于法利赛人试探耶稣这个问题，这个已经前面出现了好多次，后面可能也还会有，但是这个已经不是马太的主题了。其实马太想把这个事情放在这里的话，其实是他是想要 bring out 这个 topic， 就是说这个婚姻这个家庭到底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所以你会看见最后其实受教的是他的门徒，因为法利赛人这已经不是重点了，就是说他们怎么看 doesn't matter， 所以最后受教的是他的门徒。所以这一段会放在这里，就是因为耶稣或者说马太吧，他是想要接着延续这个就是说社区的这个话题。前面是讲教会弟兄姐妹彼此间的关系，那么现在呢这个关系就缩小到家庭，缩小到家庭。所以就是我们会看到为什么这里会讲到婚姻的问题，然后下面讲到孩子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哈。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就针对这个就是法利赛人所问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讲，他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息吗？其实这已经确实因为他是试探嘛，他已经就好像放了一个陷阱一样哈，就是说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息吗？然后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就是说，他就引用了这个创世纪。所以我们说如果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有些时候我们要理解要了解教会中就是这个神的一些个教导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越能够走到这个 original， 走到最起初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越能够明白越能够了解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耶稣他现在用的就是这个方法，所以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就是法利赛人这个问题，而是讲到起初是怎么样子。所以他是回到了这个就是创世纪的1章27节，耶稣回答说，他说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这个是造人的那就是神，对吧？1章20节创世纪，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造造男造女。然后呢，下面呢就是说第五节他又接着说，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就是创世纪的2:24。人要离开父母，要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19:6就在这里讲。他说既然如此，根据这个创世纪，对吧，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么这个结论就是说，因着这样，从创世纪中我们可以看见，神创造这个造男造女，要他们的结果是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一个配合是神的配合，那么既然是神的配合，那么人就不可以分开。所以这一个就是说 origin 这一个起初的话，其实是把这个婚姻的本质给了我们。所以这个不单单是我们说只是给犹太人或者是给基督徒的，其实这是给每一个人的这一个婚姻的本质。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可以看见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对于这个就是说可不可以休妻，其实耶稣的回答是说不可以，因为这一个男和女的结合是神配合的，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就是包括这个当事人，他都不能把它分开。所以这个就是说是起初的神的心意，可以说是神的心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婚姻如果我们往后看的话，在这个就是说是在新约的话，我们看见婚姻其实要体现他最后就是在这个以弗所书，他把耶稣跟教会的关系，其实就是说是用这个婚姻来比喻。也可以说其实神创造婚姻的目的，其实最后最终的要表现的是我们跟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就是说是终极的目的。那么当这些个门徒，或者说是这些个或者说我们基督徒，那么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其实我们所拥有的这个婚姻，其实也是一直是预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就必须按照神的心意来预表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就是神配合的人不要去分开，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那下面就是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法利赛人他们也是预备好的哈，他们肯定也知道他大概他的观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说他就想，他说哎，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就是说哎，这个是有，他们觉得这个是有摩西五经的证明的，就是说摩西是允许摩西是，他说摩西是吩咐可以离婚的，只要写休书就好，所以是这样的。然后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就是在这个所以我们下面呢，我们要去重点讲一下，就是说他们所认为的摩西的这个根据哈。他们认为的摩西的根据其实是在这个生命记24:1-4。那么这一个这四节的圣经可能是法利赛人认为他们能够能够有他们的这个 argument， 有他们的这个论点的这个主要的一个依据。那么这里呢，其实就是说是生命记的24:1-4，它到底讲的是什么？我就是说在这个生命记24:1-4哈，我们中文老实讲翻得不太好。我们中文在这里哈，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读到这里的话哈， 他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不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的手中，打发他离开父家。其实这个可以是没有的，在这个就是说原文之中，或者我们说把这个英文拿出来，英文已经比较 close to 原文了哈，它是 and， 它只是一个叙事，它就是说如果一个男人娶了妻以后能够发现就是说不喜欢他了，发现他有不合理的事情，然后呢他就写休书给他，打发他离开。在这个就是在第二节呢他也是 end， 他没有说他就是说他将要这样做，或者说他可以这样做，其实这个并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我就说如果我们说是读到你的圣经到生命记24章1到4节的话，你可以把这两个可以划掉，这个基本上没有问题，是因为它原文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如果你要说可以的话，其实好像就是说就像是就像是十诫一样，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但它并没有这个意思。那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它就讲到，他说它就讲到这样的一种情形。你知道我们在这个法律之中经常有一个这个称呼叫做案例法，就是说你有一个案例，然后呢你判决呢，从前你就后面的判决呢就可以根据从前的案例来来做一个原则来做判决。其实他这里讲的是一个案例，他就是讲的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娶了妻子，他不喜欢他，然后呢写了休书给他，打发他走了，然后这个妇人呢离开了夫家，然后他又嫁人了，然后这个嫁的这个人呢，嫁的这个后夫呢又不喜欢他，然后这时候呢又给他写了休书或者说这个就是说是娶他的这个后夫呢又死掉了，所以这个女人呢又 free 了，又可以再嫁了。然后这时候他所规定的是什么呢？这是在第四点 是在第四节，所以这里才是有可不可以的问题。所以他就是说打发他出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所以这是他真正想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话，一个妇人她被休，然后呢又再婚以后呢她又或者她后夫死了，或者后夫又休了她，这样的话她又可以，前夫不可以，就第一个丈夫不可以再娶她回去。其实她规定的是这样的一个，是一个案例，是这样的一个案例，这是她真正所表现的。所以我这里想到哈，我们看这个就是说是这里用的这个词在玷污，我说他说这个妇人在玷污之后，这个玷污不能用我们的这个传统道德文化的角度去看，好像女人离婚再嫁就低人一等哈，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玷污其实是立位记中所经常用的一个词，那立位记中经常用一个词是什么？不洁净，他就说他就不洁净，然后 ceremonial unclean， 其实这个不洁净所有的人都是有可能会有的，包括祭司都有可能不洁净。那么其实是这样的，这个妇人呢其实是一个受害者，她因着被前夫的休而再嫁而被动的成为一个不洁净。那么耶和华所憎恶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就是说是休妻的人在他的前妻再嫁之后，然后呢又重新娶她为妻这样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因为婚姻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是一个盟约，而且这个婚姻就是这个盟约，这个约呢一旦破裂了你就没有办法再回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耶利米书第3章1节也讲到，他就重复了这样的一个意思，他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他回来呢？若收他回来，那地岂不大大的玷污吗？所以这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所以其实这一段话并不能成为就是说休妻的根据，但是呢这一段话里面呢它确实包含了休妻在那一个时候已经是存在的，所以这也就是耶稣讲的，他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允许你们休妻，而不是吩咐。所以法利赛人是说，他说摩西为什么吩咐，这个就篡改了摩西的意思，摩西从来没有吩咐，但是摩西允许了，是因为他们心硬。心硬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人的罪，就是人的罪，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去发生。但耶稣告诉他们，就是说休妻另娶的，如果不是因为原来的缘故，那就是犯奸淫了。那么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就是说是，那么这里耶稣所给的这个唯一的一个例外，那就是淫乱。为什么呢？因为淫乱就把这个盟约给破坏了，淫乱就把这个盟约破坏了，所以就是说这时候你才可以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盟约，就是说可以就开始有这个就是说是 separate。 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发现在圣经之中其实神也一直是告诫以色列人，让他们是有要有恩典的，要有恩待这个即使是这个就是说是淫乱的，因为神自己就是这样，其实是容忍他们很长很长的时间。你比如说这个最后在耶利米书的时候，就是说耶利米书三章八节，他最后讲到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说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修书修他，就是说在这个圣经之中提到神休了以色列，这已经是容忍了他们700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休妻是可以的，因为神也是用这样的原则，就是说如果是淫乱的话神是可以做的。但是神就是容我就是说容我用一种敬虔的心来讲哈，以色列被神休掉之后，神也没有办法再要他们回去，那最后怎么再回去？那只有一个耶稣基督的血赎他们回来，就是这样的，这样你才能够让他们回来，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最后以色列人他们是通过这个就是说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跟外邦人一样都是通过新约新的约才回来的，就是这个关系才恢复的。所以就是说这里面你就可以看见神的原则，其实是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也是希望我们是这样做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盟约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宝贵，在神面前也是非常看重的。所以我们不要简简单单的看一下这个婚姻好像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就是说好像就是有时候讲就像是一个人家说难道一个那个结婚证就那么重要吗？确实它很重要，这个就是一个盟约的象征啊。我记得就是我们结婚的那时候没有很那种很浪漫的那种啊，讲两个人讲誓约的那种哈。所以后来那个丹阳一直想，他说我们要不要再来一次那个。我说这不这我说我不这么认为，我说即使我们那时候是一种很不浪漫的仪式，但在神眼里那也是我们盟约的这个一个开始，并不代表你是不是要讲那个什么誓言之类的，要穿婚纱那个才算是正式的呀、yeah, 所以我的 point 是说，就是说不管在人的眼里是怎样，那么两个人结婚在一起，那么在神的眼里这就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但是我们是所以耶稣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是教导他的门徒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神的原则。那么在这个新约之中呢，其实保罗后来又加了另外一条 相当于是例外。他就讲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有信主的跟不信主的结合，如果那不信主的愿意离开，他说那你也就 free 这个 bond。 但是呢，如果我们还记得，就是说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哈七章十节到十三节，我没有时间翻，我去念一下哈。他说至于那已经婚嫁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所以保罗给的建议是什么？他说你如果是离开了的话，那你不要再嫁，那你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说再同你的丈夫和好。这个跟前面其实是很相似的，对吧？然后呢，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然后他就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兄弟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也就不要离弃丈夫。就是当然我们说这是原则，那么原则其实在实际的生活之中有时候是行不通，因着人心硬的缘故，因着罪的缘故。所以这个就是实际的情况。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也得要 sensitive。 我知道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姐妹是单身，是离异的。其实这个就是说是，那么如果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怎么办？那么其实也是一样，那么我就像我前面讲的，离婚也并不比别人就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我们都是曾经犯过罪的人，我们都是没有办法拿那个石头去打别人的那个人。那么我们也是只有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悔改，然后也靠着主耶稣他的宝血，我们得救赎，也得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这一个就是说是也是我们要比较 sensitive 的。如果就是尤其是离异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们也是需要我们去陪伴他们，需要我们去支持他们，而且尤其因着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们所受的压力其实是更大的。就是这个也是就是说是我就是想是也是我们应该被提醒的。那么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这时候门徒就讲到，就是说他们就觉得就是说是很惊讶。你知道这个门徒其实他们成长在那个环境之中，其实是他们是受了这个法利赛人的他们的影响是非常重的，文化的影响，或者说是因为前面我们知道主耶稣不是提醒他们说你要警惕法利赛人的教，所以他们其实在那个时代呢，就是说他们那个就是说 dominant 的看法其实是可以随便离婚的，就是所以门徒其实他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听到这话，所以他就是这样讲，他说人和妻子之人这样的话，那就是不如不娶。那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因为门徒们，比如说以彼得为代表的门徒，他们对违反律法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大家还记得在这个就是说使徒行传之中不有一个异象让彼得去吃那个不洁净的物，然后彼得就说我从来没吃过这个，所以神不可以的。所以他们的逻辑是什么呢？如果是结了婚就不能离婚，离婚就犯奸淫的话，那我还不如不娶，这样的话我就不犯律法。其实他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讲到，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倒不如不娶。所以这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讲的原因哈。但是耶稣在这里，其实耶稣就接着他的话讲，就是说是来解释。所以呢，门徒们他们是听懂了耶稣的 point， 但他们 miss 了这个 point， 就是耶稣所要讲的这个意思，不是说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主跟他们讲的就是说是一个 positive 的，就是说当人按照神的心意来活的话，那就是说神配合的不可分开的话，那么这个其实你是 fulfill， 就是说你是实现神所当初所设计的这个婚姻的这个 original 对美好的心意。但是门徒在这里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不如不娶。所以耶稣在这里进一步的就是给他们解释哈，在这个十一十二节他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才可以领受。那就是那门徒的建议是说，那么就独身吧。但耶稣是说，独身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的，唯有赐给谁才可以领受。他说有生来的阉人，也有被人阉的，也有为天国的缘故罪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其实这个就是，如果要是我们说是一个就是很好的解释哈，那就是说有独生的人，那有些人呢他是生来的，他生来就没有这个功能。有些人呢就是说是被阉的，就像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我们读使徒行传哈。然后还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那就是说他自己选择独身。那么就像是使徒保罗一样，那么他是神给了他这样独身的恩赐，所以他就能够这样做啊。就像是这个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七章七到九节，他就这样讲到，他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婚娶的和寡妇说，你们若常像我就好了，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婚嫁，以其一伙攻心，倒不如婚嫁为妙。所以保罗的原则是说，哎，如果你有这样的恩赐的话，那么独身其实是更好的。所以这是保罗的 point。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恩赐的话呢，你就不要勉强，你还是婚嫁吧。其实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是天主教把这一个教义，它有一点点就是说扭曲了。我觉得就是说他把它 magnify 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好像就是说每个人都要，每一个教士都要这样做。但其实最后这些人因着他们没有这样的恩赐，反倒弄出一大堆的丑闻，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实。所以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哈，就是说，哎，如果你有这样的恩赐的话，那你就这样干。但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可以领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一直到十二节关于休妻的这个议题。所以我不知道如果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或者说有没有看见哈？有没有啊？秀华啊，啊，你要讲大声一点。哦、OK，yeah， 这是一个 point， 这是一个 good point 哈 ，yeah， 我想那时候所罗门跟大卫可能是因为他们是王，我不知道哈，就是说是这个 ，yeah， 不过你如果要是再往前看的话呢，就是说是在他们出埃及之前那个多妻其实已经有了，确实是已经有了，但是呢，其实在这个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至少在这个出埃及记或者从这个摩西五经这里看来的话，好像他们开始就是说是没有多妻了我想是这样的，但是可能是因为那个是王的缘故。不过有一点呢，确实是可以看到的是，就是说当神给以色列人律法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完全的脱离当时的文化的背景。就是怎么讲呢，像有一些东西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说是不合理的，或者说甚至不好的东西，其实在那一个时代就像是主耶稣讲的，因为人心硬还是允许的。你比如说蓄奴， 蓄奴，我们现在奴隶，我们觉得这是最不可赦的事情，但那时候是允许的，对吧？所以这个像这个多妻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对于这个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在这个多妻上，除了这些君王哈，我觉得好像是好像比外面的这个人是做的要好的。好呀、yeah, 谢谢秋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呀、yeah.但是就是说，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呢，就是我想重复一下的，就是说，哎，其实我们所要读到的不是去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离婚？而且我们其实耶稣所要告诉我们的是，神所配合的不要去分开。所以如果我们有时候去抱着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话，那其实就和这个法利赛人一样，哎，可不可以离婚，可不可以休妻。其实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说我们因为是信主，所以我们就是抱着一个决心，就是说，哎，就像人有一句话来讲，他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这个是我们要打定决心的，就是去不而不是去看一下，就是说，哎，圣经中有没有这个例子可以让我走一下这个后门啊，这个就 miss the point， 就像那个门徒所说的一样，就 miss 掉这个 point， yeah。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我们再往下看啊，前面讲到这个就是啊，婚姻、家庭，然后自然的就讲到了小孩子，然后呢，这时候呢，就是说啊，他讲的这个背景是，哦，还有个问题，是，yeah， 这也是一个实际的问题，确实是，谢谢你 yeah。 那你想在我们这里的话，那要是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很多人可能都会选择报警，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这也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呀、yeah。 我想那这一个的角度来讲，那是作为一个受害人，其实也是因为另一方他的罪所造成的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应该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个可能就是都是case by case 吧，我想啊，但是这个原则我们知道，如果比如说是作为基督徒的话，哎，我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哎，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是主内的，当然这种情况下我想可能多半那一方可能都不是主内的，那我们在主内的话，我们神给我们的心意是让我们借着我们的婚姻来见证他，来荣耀他啊，我想更多的是这一方面的positive 的意义，然后另一方可能那另外一种的，比如说刚才美环举例的这种地方，可能都是 case by case， 我是想是这样的哈。好，谢谢。所以我也是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是不容易回答的，老实讲。神的心意在这里，但我们有时候我们活不出来，因着罪的缘故，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神的怜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需要神的怜悯呀、yeah。 好的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哈，这里就讲到就是说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提到的是婚姻，然后就很自然的提到了孩子， 然后这个发生的事情是说，哎，其实有些人带着小孩子，可能是非常小的孩子，因为如果从马克福音的讲到，就是他抱着他们，耶稣抱着他们给他们按手，所以这些孩子可能是很小。然后呢，门徒呢就他们是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然后门徒就责备那些人，但耶稣说，哎，让小孩子到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就给他们按手，然后离开那个地方。所以这是很简单的几节圣经，但是这几节圣经放在这里，就是说为什么？所以这一几节圣经呢，一个呢就是说它是承上，因为前面讲的是婚姻家庭，然后就讲的孩子，所以这个婚姻是神的 blessing， 然后孩子其实也是神的 blessing， 所以耶稣乐意为他们按手祷告。然后这几节圣经呢，其实也是跟下面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说耶稣说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记得就是说上一次杨宇讲课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已经耶稣讲到小孩子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他们，而你们要谦卑这样的小孩子。那么这一次呢，是这个就是说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天国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其实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说如果我们要是结合下面这个年轻人的观问永生的这个事情的话，那么小孩子是这样一个，他们知道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他们是依靠是信靠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所在这里所表现的是这样的一种人。我在这里可能没有时间，但是我想要提到一个就是说神学的问题哈。有一些神学家他们是认为就是说这些个小孩子尤其是 baby 在他们不能做决定之前，他说他们如果夭折的话，他说他们相信他是到神那里去了的，所以这一节圣经就是作为的一个 support 之一，因为他说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然后有包括加尔文他就相信，他说在天国要么就是小孩子，要么就是像小孩子的人，他说天国只有两类人。所以我只是简单的讲一下哈。然后呢，另外一个 support 就是说是比如说大卫他的那个他跟拔示巴通奸的那个小孩子还生下来就死开始生病没死，但是就说快死了，然后大卫呢就在那儿使劲祷告，然后呢祷告完了以后，后来到第七日孩子死了，然后他的臣仆本来还很害怕告诉他，结果大卫听完以后他就说这个孩子既然已经死了，他说他不能到我这里来，那我以后会到他那里去，所以他并不伤心。这也是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 support 哈。那你后来你看见当他的另外一个儿子亚沙龙背叛被杀的时候，他痛哭了三天，他就知道那个儿子是真正的永远的失去。所以我只是简单的把这一个神学的这个相信摆在这里，我自己我也相信这一点，当然我是说我不是说很 sure， 但是我相信这一点，只是我们因为到了这里，所以我就很简单提一下哈。那么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到这个就是往下走，往下走就是这个就是说是年轻人问永生的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在16节一直到22节，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故事，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难的故事。读到这里你总是有一些个 uneasy， 就是说觉得好像不太舒服，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里就是说是主耶稣说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必有财宝来跟上，还要来跟从我。就是我们看这个故事的背景哈，我们一直在办这个布道会，说这个年轻人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慕道友的分类，这是一个超级好的慕道友。他主动来找你，他说我怎样能得永生啊，而且问的是耶稣啊，这个就是说找的是问对的老师啊。但最后他的结果是悠悠愁愁的走了， 哎，这个忧忧愁愁的走了，是因为耶稣告诉他要卖掉他全部的家产。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会把自己对上去，就说哎呦，如果这个问题问到我，我也一样啊，我肯定 也做不到啊。所以就是说，我说这一个就是说故事总是让我们不堪不得不。但是这里呢，其实你要去看这个故事，你要去看见，就是说哎，他真正所讲的是什么。这一个故事其实是后面它引发出来的讨论。这个故事为什么会放在这里？它是后面所引发的讨论，就是说哎，我们要得什么。这就是彼得说，就在27节，彼得对耶稣说啊，因为主说财主进天国难呐，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呐。然后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能放弃他们的财产。然后彼得就对耶稣说，他说看呐，我们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你了，我们会得什么呢？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最关联到这里。然后关联到这里的时候呢，然后耶稣就开始讲这个就是葡萄园做工人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最后其实这个是耶稣要带他们到的地方，就是说葡萄园做工的比喻。所以从这几个就是说这个故事，他们互相的关联其实是非常紧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故事哈。就像我说的，这个年轻人不管是因为他什么原因，他知道自己没有永生。虽然他很富有，他也是别的地方讲到他是犹太人的官，他可能是管会堂的，然后呢也很年轻，但他知道自己没有永生，所以他就来找耶稣。他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然后耶稣的回答呢，就是说是如果你表面看起来是有些奇怪的，他首先他就抓住他这个善字在问他。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或者如果我们的圣经有个括号哈，这里当到这里哈，我的圣经有括号，他说有古卷称作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因为他说是良善的夫子，这也是有个括号，他有的古卷是记载的这样，除神之外没有一位是良善的。所以耶稣在这里首先他就一直在这里提醒他，善没有良善的，只有一位，那就是神。所以耶稣在这里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他是提醒这个年轻人，我不只是一位夫子，我是那一位良善的神。其实他所要让他注意的是这个。所以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善这里，善这个字上说这么多的话。然后他接着就是说是因着他的问题，他说我该做什么。然后呢耶稣就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这个可能也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就是很困扰的。我们说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嘛，我们说我们得救都是因着信，那为什么耶稣在这里非要把这个诫命说出来呢？他为什么不直接就说哎，你信就好了嘛？其实在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也没有时间去翻，我就给你念一下哈。众人问他，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他那时候那里就回答了，就是信啊。那为什么在这里对着这个年轻人又说你当遵守诫命呢？然后这个年轻人当时说什么诫命啊？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然后这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然后耶稣就有下面的，就是说你去，如果你要做完全人，你就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来天上，还要来跟从我。这是后面耶稣的回答这里呢就是说是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哈， 这个中文圣经讲到这里，我觉得翻译的话呢，就是说你要进入永生，这个原文是没有永字，只有生命。他说如果你要进入生命的话，你当遵守诫命。这里面还是有一些个差别的，就是说如果你想 enter the life， 他说你就要遵守诫命，这是我 提出来的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有人会说，他说耶稣之所以让他遵守诫命，提到诫命的话呢，是因为想要证明他不能守这个，就是说是不能守诫命。然后用哪一条呢？用当爱人如己。因为当耶稣说你去变卖所有家产的时候，他做不到，所以以此来证明他没有做到爱人如己。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些勉强的，因为爱人如己并不是变卖家产分给穷人，不等同，这两个之间不等同。其实神没有告诉我们去拯救全世界，世界总是有穷人，但是呢神告诉我们，其实或者说耶稣告诉我们哈，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所讲的就是说是要他所看见的一个问题是，你是要我这里逻辑上还要再强调一下哈。其实最关键的是21节，关键的21节的最后一句，你要来跟从我。其实这一句话呢，就是说如果你去读原文的话，他也是他说如果你去做，你愿意做完全的人的话，你就去变卖你的家产 and 分给穷人 and 有财宝在天上 and follow me。 他其实是把这几个事情变列在一起。如果你去读这个路加福音或马可福音的话，他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只缺少一件。如果你把这个所有的东西放在一起的话，你缺少一大堆，但是耶稣说你只缺少一件，那么这一件是什么呢？ follow me， 跟从我。所以耶稣在这里其实所要想让他知道的是，首先跟你说话的是神，神的儿子，所以他强调这个善。然后呢，现在这个神的儿子在呼召你跟从我。而这个年轻人其实他也听懂了，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放弃在跟随耶稣和他的财产之间，他做的选择是他的财产而不是耶稣。所以最后是这个样子，他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一个选择，他不愿意选择耶稣而愿意选择他的财产，所以这个是问题的关键，而不在于就是说是我们说这个就是说是神让我们跟从他的时候就要每一个人卖家产，这个不是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这个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而这个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跟从耶稣，这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你要放弃所有的跟从耶稣，这其实就是门徒的要求。你看见就是说是在耶稣呼召这个就是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的时候，我们还记得4:19，当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然后他们怎么呢？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所以他们舍了网，舍去了他们的 career， 跟从了他。然后在这个就是他们看见耶稣看见这个雅各和约翰的时候，跟他的兄弟跟他的父亲一起在捕网的时候，耶稣就招呼他们，也是要他们跟从他。然后他们就立即什么呢？他们立即是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然后在这个就是说我们也读到马太被呼召的时候，他也是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他就撇下了所有的起来跟从耶稣。所以其实这些个门徒都做了，他们都是这样做的，只不过这个年轻人他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他的财产太多。这些个就是说他的门徒，他们难道他们的财产少就容易吗？这也不是，对吧？ 所以其实耶稣的原则是一致的，他并没有说是为难这个年轻人，只不过他自己他没有办法 give up 他的这个财产，在耶稣和他的财产之间他没有 give up。 那从前我也记得有人问他说，卖掉了家产的怎么生活呀？那就跟从耶稣啊，那就像门徒一样啊，那神就供应他们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不是这个 point 哈。所以在路加福音14章33节说，耶稣是说哈，他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就是耶稣说的。他说，如果你们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其实在这个时代哈，得救以成为门徒其实是合在一起的。我们开布道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说，哎，这个人先信主，然后再慢慢的成长，再成为门徒，一步一步。但是在这个就是说耶稣这个时代，尤其是在耶稣已经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这时候这是 different time， 所以这时候这个得救与成为门徒就是合在一起的。有 either 就是说你成为门徒得到救恩，或者你就不是。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说是这就是这个就是说是时间。其实你要看到后面路加福音，这个就是在后面的这个就是耶利哥紧接着发生的这个撒该的事件，你就看见撒该就做到了。撒该就说，我讹诈了谁，我还他四倍。他几乎也是就是说 give up 他所有的财产，然后他跟随耶稣。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我想提的，就是说如果你读这一段的话，你发现其实耶稣的标准一直是 consistent， 他并没有说对这个少年人就特别的为难啊。是啊，这个时间还是过得很快哈，我想我也不能再继续往下讲。这个内容其实是非常的多，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再接着预备不过下面呢就是说都是我讲所以我就可以自己安排这个进度吧。感谢杨宇前面带领我们学习了前面的内容。那我想今天就停到这里。如果我们今天可能也太晚了，也没有问时间再去讨论。我想如果下一次我们可以展开，下一次我们再有一些分享，大家有一些讨论，我希望能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input， 不同，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分享其实是能够帮助大家的，因为大家有时候看问题的视角不一样。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尤其是这些难懂的经文的时候，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做工。主啊，让我们的心是一个柔软的心，因为我们能够接受你这个道，就是能够救我们灵魂的道。主啊，也让我们有一颗聆听的耳，当我们听见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按照你的话语来行。我们不愿意是那一个有光有信心没有行为的，就像这个雅各所告诉我们的，那信心没有行为的就是死的。主啊，我们愿意听你的话，我们也愿意按照你的话语去行。就求主你这样的话语完完全全的展开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也让我们真正的因着这个话语的被改变，也愿意按照这个话语去行。求主保守我们下面一周的工作，一周的生活，和我们自己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